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给求神迹奇事之人的劝勉。这是司布真在1869年10月31号的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1章29节。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发现什么对他的仆人好，他就会赐给他们神迹。当摩西蒙神呼召来完成带选民出埃及进应许之地时，神向他行神迹，使他明确自己是被神呼召的。他把手放进怀里再抽出来，手就长了血一样白的大麻风。他又把坏手放进怀里再抽出来，手已经变回了好手。他把杖扔在地上就变成了一条蛇，当他抓住蛇的尾巴，尾巴发硬，就又变回了一根杖。基甸的情形也是一样，当他得到命令要去与欺压以色列人的米甸人征战之时，记得他的羊毛周围都是干的，但羊毛却变湿了。这个神迹又在之后以完全相反的要求发生了一次，羊毛是干的，周围却都是露水。在被神迹眷顾的人中，他们都有信心，且渴求真正的信心，是愿意顺服神的人。但是那些被神呼召来做特别困难甚至超人一般工作的人，肉体愿意却软弱。神用无限的温柔抚救他仆人的软弱，赐他们神迹和奇事，使他们借此得力。毫无疑问，神的仆人们若有必要的需要，神会赐他们这样的记号。若有一天基督徒无法单凭信心行事为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信心能靠着奇事和记号得以增强，以致把荣耀归给神，那神就会再一次弃掉一般的方法，而以神迹给他的百姓印证。如果一个真正悔改却焦虑的人，在没有神迹的情况下他就无法安息的话，那我相信神就会赐下奇迹。我也相信在福音的时代中根本不需要神迹，因为福音时代充满了清楚的证据。若再添加只是对日举烛，将水倒入大海而已。让我补充一下，神迹已被赐下，但并非所有看见神迹的人都对他有信心。换而言之呢，看见神迹并不等于相信神迹背后的神。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见到了耶和华神行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神迹，却在不信中灭亡了。法老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看到了何等的神迹奇事呀，尼罗河变成了血，全埃及人哀哭， 地上的尘土在神的手中变成了虱子，成为瘟疫。青蛙被神带进他们的屋子，蝗虫吞噬了他们的农田。正午时，天空变为黑暗，神在全地降下未曾有过的冰雹，瘟疫临到他们的深处，击杀长子。然而，神所行的一切奇事，并未软化法老的心。虽然他曾颤抖，但转头就又刚硬了。敌对以色列的神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不相信摩西和先知，如果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和他已摆在你们面前的见证，那就算有人从死里复活，或者你身上重演比埃及瘟疫猛烈10倍的神迹，你们也不会相信神。看见神迹和相信神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从法老和许多其他的例子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审判还是怜悯，神迹大能的彰显都不会在一个不信的人心里生出信心。今天早上我们要谈一下，现今在所有中心传讲福音的聚会中仍然极其普遍存在的一类人。首先我要描述求神迹的人，然后靠神给我的帮助帮助他们。第一个重点，求神迹之人，他们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的人。你们留心听，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并意识到自己的罪，以至于对自己的状况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罪将被审判者审判，并且极其惧怕那将要来的愤怒。此外，他们焦急地盼望能寻得救恩，但他们听了许久的福音，对得救之道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对福音的字义已经了如指掌，对福音的任何教义也并非不信。他们接受基督的神信，相信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并献上了赎罪祭，他们知道这赎罪祭能除去过犯，他们也相信若自己在其中有份，他便能洗去自己的罪，拥有心灵的平静。或许你要对我说，他们知道这一切，当然就是相信基督的人了呀。但我告诉你，不，他们不是。一方面，我们希望他们是，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被震惊了。他们不是信的人，因为他们故意坚持要得到某些神迹，然后才会信靠主耶稣。他们领受了知识的教导，领受了教训，有着信基督就必得救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他们的光景却如此的不合逻辑，因为他们仍然不信。他们的相信一切，却仍然持守着不信的辩护。如果他们感受到这点儿，见到那点儿，发生这样的事情或另外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相信耶稣。但在这之前，他们仍是不信，提出不同的要求。有一些通常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也期待经历异梦或者看见异象。我有时感到震惊啊，在我们当中的人竟然还存留着一种观念，认为如果多次重复一个梦，而且非常清晰的能够存在很久，那么就认为这是神眷顾的印记了。这是极其不真实的，也是毫无根据的。我要说，很多人若是因为睡眠被印象极深的梦打断了，那么他们就认为可以相信基督了。这样的想法如此的荒谬。 若向那理智的人分享，他们定会取笑的。然而，我认识很多人现在还是这种幻觉的奴隶。不久前，我到偏僻的乡村传道后，收到一位妇人恳求我关于灵里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智慧超过了我自己的认知。我在想，他灵里会有什么困难呢？当我到他家里，发觉他病得很厉害。我发现他是迷信的受害者。我很伤心啊，我怕他的牧师安慰他，让他陷在迷信里。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他在晚上看到了有什么站在他的床角处。他希望这是我们配得颂赞的主，但是他看不到他的头。因为我对属灵的事情知道得多，他希望我能告诉他那是谁。我说，那一定是床头墙上的钉子挂着衣服，在黑暗里误以为是灵的显现。这样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我马上就感觉到，我在他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降到了属肉体的程度。但我必须说明，我忍受不了荒谬的迷信。我不得不告诉他，因为他愚昧到如此地步，他以为可以用肉眼看见耶稣，他就希望可以得救。这是荒谬的，因为救赎是一种属灵的看见。关于有没有头的问题，我告诉他，若他能用自己的思想和内心默想神的话语，他会更有指望。我不会否认在特别罕见的例子中有神的特别显现，可能是在梦里感动内心，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人的属灵生活。然而人盼望和期盼神迹，这就像东离西有多远，人离真理的距离就有多远。若你真的看见梦见了什么东西，那又能证明什么呢？这些不过证明了你的身体状况不佳和想象力活跃以外，还能有什么呢？弃掉吧，他们都是迷信的，不适合19世纪的基督徒了。我提到这些，并不是说你们已经落入其中，而是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谨慎对待这些事情。基督徒是不能容忍迷信的。然而有一些人真的不愿意相信基督简单的福音，除非将福音与神秘色彩的内容连在一起。愿神拯救你们这样的不信。我们遇见过一些人，他们认为得救必须要在身体上经历一些奇特的感觉。我虽然不怀疑我们初次接触福音的时候的平安、喜悦以及福音的神圣能力使我们会非常的感恩，但我要确切的恳求你记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任何神经感官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恩典是灵里的工作。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绝不可想象当我们讲心的时候是指我们里面那个在血液中循环流动的器官，我们讲的不是与肉体器官有关的事儿。圣灵的动工是对思想、情感、属灵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完全在灵里的。你们像其他人所说的或寻求的那样，寻求任何身体上、神经上的感动，你们切不可把身体上感觉或情绪上的兴奋当作是来到主面前的印证。我希望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经常遇见一些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拯救他们的灵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感受到极致的痛苦。他们读了些圣人的书，这些人在寻求拯救的路上经历了律法的破碎。所以这些人看了这样的传记，他们发现其中的内容和约伯记、耶利米埃歌相似。那些人是 好人，是圣洁的。他们被带领来到基督面前的道路，是很多人曾经走过的路。但是，这些人说，除非我能感觉到他们所经历的，除非我被带领进入绝望，除非我能被试探，要自己毁灭自己，除非我变得如此绝望，以至于我更适合进疯人院，而不是待在自己的家里，否则我就不能相信耶稣基督。哎呦，可怜的疯子啊，你们把苦楚和凄惨的状况，甚至把你们对神的不信和邪恶的思想，当作一种相信耶稣基督的准备，这是最疯狂的邪恶。然而，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坚持不信，因为他们想，他们还没有苦到极处。我曾遇见一些人，他们不愿简简单单的信靠基督，因为他们高兴的不够。他们听说过基督徒的喜乐和平安，就像江河一样永远长存。于是他们就说了，如果我能得到这种平安，如果平安控制着我的灵魂，那么我就相信。这其实就是等于说，如果我看到麦子在我灵魂的地里完全成熟了，那么我就要开始撒种。但是撒种是一定要在收割之前的呀。如果在我自己里面有完美盛开的鲜花，那么我就要开始种花了。但是呢，花的根总是要在开花之前的呀。思想平安是思想的结果，但是他们还没有行使信心，就要求有信心的结果。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开始做工，就来到神的面前求工价，还不愿意相信，就要求得平安。请相信我，如果你们有任何人是这样故意和奇怪的形式，你们就切不可以为神会离开他满有智慧的道路来满足你的思想。你们可能会试探神，但他不受任何人的试探，这是多么的愚昧呀。然而，尽管愚昧的行为却是普遍的状况。我也曾遇到一些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因为他们不能措辞华丽的祷告。他们说，我非常喜欢祷告会上某某某的祷告，如果我的祷告能像他一样，我就能相信耶稣了。华丽措辞的祈祷是演讲家的天赋，若你没有演讲的才华，就不相信基督，那么你因成为不了演讲家就拒绝天堂，这是多么的愚蠢啊。因为你不能成为一个传道人，你就拒绝成为神的孩子吗？当然，流利的祷告也可能是虔诚的结果，但在你的灵魂中还没有开始有神恩的时候，你就指望有极大的虔诚吗？在你愿意信靠基督，成为他家中的婴孩之前，你宣称要做六尺大汉，在你学会语言的 ABC 之前，你宣告要能发出它最难的音节，说出最难的句子。那通常是多年训练，独自一人，长久沉思习惯的结果，你却要马上得到，否则你就要拒绝得救。嘿呦，这是什么样的疯狂啊？有什么样的高山是你不敢攀登的？我也认识其他的人，他们一定要感觉到和卓越圣徒相信多年之后所感受的一模一样，否则他们就不能相信他们是得救的。他们在看了某位圣洁之人的生活之后，他致死罪，控制住情欲，与神亲近，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他们就在思想里起誓，我也要像这个人一样，否则我就不能相信耶稣。他们实际上是对那来自天上的医生说，我生病了，快要死了，请你一定要立刻就在此地 把我变得跟参孙一样强壮，否则我就不接受你的药物。这仿佛是在说，属灵的医治不是恩典一生的动工一样，他们期望立刻成为完全，否则他们就不愿信靠那永远信实的救主。他们在初春时节寻找秋天成熟的果实，他们就算有如此多的花蕾或盛开的花朵，他们也一定要有完全成熟的果实，否则他们就不相信。这真是令人惊奇啊。确实，若除了神的怜悯之外，地上还有什么奇妙的事儿呢？那就是不信的奇怪的作为，他竟敢厚颜无耻地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以此为借口拒绝主耶稣基督。我们曾经在其他时候也遇见过这种恶事，表现形式多少难以形容。那刚刚相信的人说，先生，你告诉我，若我单纯信靠基督，我就得救，那拯救岂不是极大的奥秘吗？我们必须诚实地回答，毫无疑问，是奥秘。那么他们就决定要等待，直到他们得到了某种特别的感觉，某些在他们里面神秘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圣灵在心里的恩典动工是各样奥秘中最大的，但我们也绝不可忘记，这是所有单纯事情中最重要的。罗马天主教伪造神秘的奥秘，用幔子掩盖了真理，把事情变得昏暗。他们通过念咒、各样的戏剧表演和使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就把简单的事儿变成了一种伪造的奥秘。其中最真实的就是它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有思想的人都会对它嗤之以鼻。这是一种和福音根本没有关系的神秘。重生的奥秘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大自然的奥秘都是简单清晰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光，我们每天都看见光，这就是大自然中各样奥秘里最大的，也是自然中最普通的。当阳光驱散黑暗，这不是什么奥秘。当我们点亮一根蜡烛，我们不需要惊奇光是奇妙的奥秘。然而得到光非常简单，不需要上学去学习。我们每天都用的电报也是如此的简单，女士都可以在机器前操作。然而重生也是如此简单，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都已经经历了。但是重生又是奥秘的，即使最有学问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不能为他写下定义。然而他如此简单，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谁都是从神而生的。按照奥秘这个词人为的含义，它是没有任何奥秘而言的。唯一的奥秘在于圣灵的动工，圣灵来是我们不能领会的。若你相信，你就已经感受到了奥秘；若你信靠耶稣，你就得着了这奥秘。重生的真意和圣灵的动工实际上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但是我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们要到大马色的亚巴拿和法尔法河，却不愿意到基督的宝血里得洁净。你们说，我想他必定会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但你们不能接受这简单的话，相信就活了。大部分的人拒绝福音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他们仍然要求有神迹奇事，他们的心仍渴求奥秘之事。但是信心的奥秘赤露敞开，他们却不能领会，他们的愚昧暴露在人的面前。 在这儿我已经描述了这些人的情况。若有任何人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我希望你们能预备自己的心，来听接下来的话，愿意接受我主的话语。
欧主的话如同粮仓，供应充足多方，凡饥饿者都可来此，荣耀丰富饱尝。你话犹如深处宝藏，岂有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给求神迹奇事之人的劝勉。今天我们分享了第一个重点，求神迹奇事之人。今天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给求神迹奇事之人的劝勉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灵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